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看了搬了一堆的书啊，应该大半的人都有批寻记。那么我再次跟今天第一次来的人解释为什么选批寻记。其实就自己读方便，其实长行就够了。那因为目前有很完整的妙音长老的 MP3 啊或者录音带可以一起听。那因为他用的课本是批寻记，所以为了方便各位对照，因为许多人只是用论本文啊，就等到妙老的口音讲到批寻记的文的时候就通通听不懂。所以呢为了方便你们去对照他的口音啊，因为不太习惯的人可能需要去有这个文本身啊，再加上对这个东西又陌生啊，我觉得用这个本子是对你们自己自修上是方便的。那因为我并不是去消文啊，我并不是去消文，所以其实各位当然可以以后带一些这个批寻记来啊，也可以带，如果你们自己本身只有长行也可以带长行来就可以了啊，就是只有就临本的啊那个来也可以。那我以后每一次都会跟各位报告我以后会讲到相关的那几卷啊。那么如果你更偷懒也不怕多花一些钱去影印的话呢，你可以把我这一次要讲的范畴哈，隐匿一份，就不那么多啊，那这样子方便随身携带，这是我常常跟很多学长建议学习的方法。那么如果你再偷懒一点，也不要印那么多，那么我觉得你最起码就要像墨学一样啊，我手边一定常常会带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临本，就是金陵科经处那个临本里面最前面的瑜伽师地论序。啊，序就是欧阳大师在流通或印这部论的时候，他自己熟读里面的内容，然后替我们抉择里面的大纲。那甚至呢，因为这本是瑜伽行派的根本论，所以他把六经十一论跟这部论的关系呢解释得非常的详细，方便我们自己在这一门上自己去进修。所以他变成是，如果对瑜伽行派有兴趣的人呢，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导读。啊，非常重要的导读，所以我经常把这个东西带在身边。那么更有甚者，如果各位对瑜伽行派甚至唯识法相的经论更有兴趣的话，欧阳大师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叫做《唯识抉择谈》。啊，当然那一部抉择谈是在抉择成唯识论的修学的方法。如果各位对成唯识论这部论有兴趣的话呢，更可以进一步去以《唯识抉择谈》这篇的文章哈，去当做纲要做导读的依据啊。不过这是远了，拉回来。刚才讲到准备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一部论欧阳大师所做的序，拿它来做导读啊，知道怎么去抓重点。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很长的时间一口气把它读完，对不对？但是如果能够花一点时间把序读完，就等于先掌握100卷的纲要。重点在什么地方？人家读过之后的人家认为每一卷每一地的重点是什么啊？所以先把这100卷的体啊，由这个导读当中先掌握之后呢，第二个，如果你们每天都盯点功课在读这部论或读批寻记的话呢，更应该把目录影印下来带着，然后自己呢在上面呢抉择章节安排进度自己去读。那当然读呢以前面50卷为优先，那可以就伴随着录音带或者 MP3 呢自己去用功。那么我在这边讲什么呢？我在这边就谈抉择，就是什么样呢？就是导读，就帮助各位呢，因为以我读过的经验，我发觉前后文依据批寻记也好，依据长老的录音带也好，发现以及后面的抉择分的引导也好，发现这个章节之间呢有法相的关联性，而且这关联性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都发生很多的障碍。那这些障碍我也不怕献丑哈，笨鸟先飞，就告诉各位我当初读的时候在这一卷我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呢，我请教了很多的这个前辈，他们怎么样帮忙我解决这些困难。那么我把这些方法跟经验呢也跟各位报告分享。那么甚至呢，因为有很多过去的前辈都对他做了一些科解， 那么这科检呢，当然只是把里面的法相啊、次第做了一个安排。可是我发现，除了科检之外呢，并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的需求。我进一步又对他的次第、修学的次第更有兴趣。那照理说，科判应该就讲出次第来了。可是因为过去的文啊，都是一条一条这样写的，过去没有做表的习惯，所以当他把前后文的关联性，当然第一层你画科判的时候呢，会已经把法相啊前后啊弄讲好了。可是我们知道演讲也好，或者是一篇文章也好，经常会有螺旋状的次第，就是说前面讲过的东西呢，后面会在广说。尤其我们一开始啊，等一下读三摩西多地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个特色。他一开始就会用一个温陀兰，就是四句记，然后呢把底下要讲的章节呢先总标出来啊，所以他一开始一定先总标，然后再一个一个开法相，所以呢在法相开列的次第上就会重复反复再来，所以每次讲完一段之后呢，后面又会出现跟前面有关系的事情。可是在目前我看得到画科判的书或者是资料里面呢，都还是序列按照文的次第这样子写的。那么看到后面的时候呢，要关照到前面的部分，要关联的部分，以及修学时候的实践上的次第啊，需要关照的部分呢，需要我们把文的脉络啊，再更进一步的去看清楚啊，看清楚。那么把这些次第我觉得弄清楚以后，再跟着妙老他的讲解，你把每一个文真的要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思维，都确实相应了以后熟悉，还要能够铭记于心，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在修止观的时候呢，要经常把这些材料拿出来。所以呢前面叫做资粮道，然后呢当资粮道备齐了以后呢，就进加行道。加行道就对治障碍，那当障碍对治的差不多以后呢，就入无间道，然后才能够完全卸脱一切修学的两种障碍，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你两种障碍都完全浮灭了以后呢，入见道位而后修道位。所以修学止观也是这样的次第，你必须先讲究我要修学止观，那么资粮是什么？绝对没有说不做前行直接就去修一个大法的，好，说我不做前行我就直接要住正出禅，我腿盘起来，我一数呼吸就可以正出禅吗？不可能的。我有个比方，我在别的课我也曾经这样讲过。我常常讲啊，我说我肚子饿，我想吃东西，对不对？那我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第一口吃，一直吃到好多口以后，我们假定呢，吃到第一千口，我吃饱了。那么请问是第一千口让我饱的吗？不是，那个999口也会让我饱，对不对？乃至于回到第一口的时候也会让我饱，甚至如果我没有饿的话，我根本不知道饱是什么感觉。如果我在之前没有饿过，也没有吃饭，也没有饱过的经验，我甚至不晓得饿应该去吃饭才会饱。所以什么叫做资粮？资粮就是说有一天我根据经验或根据别人的教导，我就一直不断的修集资粮，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在资粮当中呢去加行，去照着做，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在进而修正错误，到错误久久不再发生的时候，就啪嚓果就到了，就是说哎呀，终于会因为正确的这样吃法饱了。就像我们的过去的经验一样，什么叫加行道？当有资粮以后，比如说你有米有饭有蔬菜，有人吃大鱼大肉，于是呢你有这么多的资粮摆在这边，因为有很多派别的健康或者是饮食之道教我们有这么多的方法，于是我每一样都去试。当我要开始去试着照这样子的这个处方啊去吃饭的时候呢，好，我可能去吃饭，我可能去吃面，我可能去多吃一点蔬菜，我可能要吃肉，那么这个叫加行道。可是呢我发现如果吃肉吃太多，哎呀很油腻，对不对？还不太好。那么蔬菜吃多一点感觉很清爽，可是呢会容易饿啊。那么如果吃饭咬得太快，如果我是咬食太快的人呢，哎，胃的好像会比较痛。吃面如果我咬食很快的话呢，就比较不会造成胃痛，于是你在加行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经验会发生。 那么这个经验发生出来之后呢，你就一个一个再去请问找方法，于是进入对峙，对峙到无间障碍暂时久久不起的时候，你就入了身心清安的状态。那个对止观的修学来讲，就是入初禅，乃至于说入欲界定、未到地定、初禅，乃至于到四禅。所以我们不是用初禅的方法得初禅，我们是用一堆的资粮道、加行道，乃至于入无间道以后，才有办法最后得那个果。所以初禅是果，乃至于你要入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也是果。任何一个我们在书里面读到的法相跟禅定有关系的任何法相都是果。可是问题是，我在果上的方，果上的境界，我去念它100遍，我会得定吗？我会自动得那个果吗？就像我们背菜单背了100遍，你肚子会饱吗？不会。所以呢，怎么样才能够得那个果呢？得果的方便是什么呢？得果的方便就是要从修集资粮开始，就是要有一堆的前行，才有办法最后那一刹那入那个果。可是我们经常在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静行果，静一定会先说。那什么叫做静？就是我要修学，我要得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要等要搞清楚，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经常就以少为主，就这样 stop 就停下来了，以为我把果搞清楚了，我自动就会修了。事实上不然，你把果都搞清楚了，发现哦，我真的是凡夫哎，啊，擦下嘴，对不对？每次腿子一盘起来，哪有所缘境？所缘境根本不明了，一堆就只有妄想跟五盖，对不对？我从来没有修学一些跟对治五盖或者是对治障碍有关系的方法，我不得善巧，我根本入不了。不要说有一天我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做，只要做的时间久了，我自动会得出产。那阿呢？看你主人哈，我躺着就会成佛，不是吗？所以呢，我们经常讲啊，菩萨行方便。什么叫方便？方便不是随便，方法是方便的那个方是指方法，你一定要得到方法，而你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便宜得入，得到那个结果。啊，你只要方法做得对，最后能够得到结果的，那就是善巧。所以它是一系列的过程，他要知道饿的状态是什么，啊，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吃什么东西会有什么结果，那吃了什么结果之后呢，会要怎么对治，这些都是得定的方便。如果这些都不做，不可能坐在那边8个小时、12个小时自动得定。我参加过禅期很多，每次看到禅期，然后看到师父很慈悲，开放一些时间做小餐，照理说小餐应该要参什么相应的境界，可是呢，多半人去参呢，都是问一些很基础入手的问题。我就曾经听到很多在禅期当中开示的师父啊，就有一些感叹，他说呢，真的不用功，禅期是给包括佛期在内都一样啊，我们到道场去做加行的。那既然道场是个加行的所在，你之前没有资粮行吗？不行的，之前你的资粮要圆满。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人就贴了公告，贴了布告说我要传什么什么大法。好，你传大法之前，好，我们讲藏教的习惯来讲，你前面就要四加行圆满。问题几个人去学大法的人四加行圆满的？四加行不圆满，你以为就可以自动在那边就灌你就得到好处了吗？果就自动可以正验了吗？那么以上这一段感叹的话，何以能够知道不是佛菩萨在书里面在论里面没有讲清楚，而是怪我们自己没有读清楚。我这一节课就要证明这件事情。很多人读了三摩揭陀地，认为它只是什么法相的开列，事实上不然，他把道次第讲得相当的清楚。而且呢，他讲完法相之后，他要我们从里面的闻思之后会升起修学次第的抉择。抉择并不在本地番当中看得很明了，所以在第一次跟第二次我就经常讲过，读论的时候要学习在论里面它隐含教我们要学习的一样智慧，那就是抉择。 抉择什么？抉择次第，抉择下手的方便。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开了智慧之后，才有办法在修的时候入方便。所以我们这样，就像默学在礼拜六的时候讲大般若经或者大智度论，我们讲般若也好，般若呢是先得方便，先得般若道，再入方便道。意思就是什么？你要把慧都搞清楚，把一些方法的学问都弄清楚了，然后呢再去加行，然后呢用各种方法去看看哪一个方法跟我们相应，而能够让我们入了那个果，对不对？所以只要那个方法透过加行之后入无间道，能够证的，那就是我可以一门深入的法门，是可以我一辈子这样子依靠修学的法门。所以我们读论假定不得善巧，不能够入方便的话，那么一切只是在读字典而已，读字典是不可能开悟的。如果把一部论当作字典读的话呢，是绝对不可能开悟的。所以这个妙净长老他特别抉择在一百卷当中呢，他建议我们要从修所成地开始读起。为什么要修所成地开始学习？因为修所成地呢，我们知道第一次跟各位讲过，闻思修这三地分别是瑜伽行的通行，就是必修的通识学分，等于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姑且不论闻跟思两地，就说修所成地。如果各位读过修所成地都知道，修所成地抉择哪一门去得、去自在、去圆满？沙摩地。那么我们从沙摩揭谛地当中，在上个礼拜就可以各位看得出来，我们从沙摩揭谛地当中设四门，等一下会说了。那么为什么要从四门当中抉择，在修所成地当中抉择沙摩地去下手呢？有它的原因。那个原因在修所成地没有讲清楚，他直接就抉择沙摩地下手。可是到了声闻地的后半28卷以后，就开始进入初禁律，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于弥勒菩萨很明显的抉择，他说如果能够入四禅，再去观察四地，那样子你去证出果啊，是比较有力量的，是比较有力量的。但是初禅是三摩地修至无间道以后所证到的最后一刹那的结果，它不是有初禅的方法。初禅的方法一定要有下手处，就是我们现在是散心位嘛，我们散心位的时候怎么下手？如果我现在我的定根很强，我腿是一盘起来，随便拿数息或者不静观，我就依着所缘就很快的心力尽兴。有人有这个定根，我相信有人有这个定根。可是如果他经教没有读，入了甚深的禅定，初禅、二禅、三禅，乃至于他可能证入事无边处、空无边处，乃至非有想、非想出地，有这么深的禅定，可是他也没有生出智慧，不会生出智慧。出了定以后，论里面就说了，一切的烦恼不会断，不但不会断，有四种烦恼还会加强：爱、见、慢、疑。这四种烦恼还会从众多烦恼当中呢，因为修定的缘故呢，反着其害。所以什么叫做善巧？善巧就要知道前辈他走过这条路。我们有世间道，有出世间道。如果我只想在三界当中轮回，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再想在三界中轮回，就必须要修出世间道。可是出世间道就必须要依于世间道清净的方便。可是这个方便怎么样转入出世间道？它的善巧在什么地方？你必须在入世间清净道法之前就要先搞清楚，因为你入了世间清净道，修禅定甚深之后，是不可能自动，除非啊过去有数十善根，自动从真如萨婆罗心当中去流出来，那另当别论。可是这不能赌的嘛。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前行，一定要三学，就是戒定慧三学都要能够圆满。所以你会发现，一部经或一部论，花了许多的时间都在谈前行。那么对于果，只讲究只淡淡的交代那个果的什么相。妙净长老在他的去年11月的这个 修者成立啊，重新在讲的那一次当中呢，他很清楚的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四禅波罗蜜可以看，可是呢，不必太坐意在禅相上去坐意，因为你把禅相背下来以后呢，一般人照我们生死凡夫的习气呢，就会腿子攀起来，意欲所缘境，就在所缘境当中呢，专精思维，就想要去得什么？得禅相。所以禅相呢，会因为无明原型呢，造作出来很多的虚妄颠倒的妄想。那因为你心造作出来的妄想呢，你就信以为真，说我有这个境界。所以为什么修禅还要学魔？很多的魔，它的相是什么？为什么会着魔？那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我们修禅不是要去着魔的，我们修禅就是要远离魔境，远离烦恼的。所以这些在你前行的部位，前行的这个阶段就应该要搞清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深入经藏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禅期当中，妙老就对所有提出境界要跟他印证的人，他一概只有一个回答：妄想。他说，连修禅都是无明原型。如果你不晓得出世间道的善巧的话，你只修禅，禅这件事情，禅心也还是烦恼心，也还是烦恼心。如果不晓得这一切都只是心心所的造作而已的话，那我们在这边一直追求问题目标要放在什么地方？如果目标搞不清楚，你自己以为的善巧方便，只是着魔的方便而已，只是着魔的方便而已。所以慧学一直都是佛法不共于外道非常重要的方法啊。有人说，哎呀，我们的书很多，经教太多，读起来很麻烦啊，所以只要啊，人家你看基督教一部圣经就很圆满啦啊。我们到底跟基督教只是一部圣经就圆满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是很多过去祖师大德的慈悲，他留下这么多血汗经验的经验谈，他让我们不要去走很多的冤枉路。那么这么多智慧的累积，我们能够不去读吗？你一定要用不晓得几生几世的头出头没来交换吗？如果真的我们目标是要放在一生成就的话，那么这些经教是要读的，是要读的啊。所以只叹哈、啊，只感叹我们不会早一点碰到这些事情啊，只感叹没有遇到三知师去替我们开导怎么去深入经藏，这些智慧不能得啊，这个才是苦恼的事情啊。所以我经常讲，跟别人学习，跟老师学习，不只是要学法义而已，要学方便善巧，要看他。这个老师是怎么在用功的，把他用功的方法学会。因为呢，法义只是一种增上缘啊，真正的受用是自己回家以后修两种东西，一个是施则力，一个是修习力，修所成地讲的两种力量，要栽培着两种力量，在五种善根信戒闻舍慧当中，在五种善根当中生出两种力量，一种修出施慧的力量，知道怎么去施则一件事情，也知道怎么去修习一件事情。什么叫修习？修那个字是修正错误，习是能够发起不疲不厌的心，烁烁练习，反复的入住出直举舍这样练习。所以修是指修正错误，找到对治的方法，习还能够不疲不厌的反复练习，经过不断的修正错误，再经过不疲不厌的练习，这要力量。如果没有善根发起的力量，一下下我们的忍耐都有限度哈、啊。哎呀，哎，打坐一个小时得不到境界，两个小时得不到境界。如果我们以追求境界为目标的话，死都得不到，死都得不到。讲的严重一点是这样子，除非你真的是定根成就，你定根成就也从成就外道定而已，你出来的只是大我慢。很多有定经验的人都知道，我曾经都有这个过患，因为你修定很快乐，出了定之后呢，就觉得世间很厌烦，不但没有办法清安呢、啊，出了定之后呢，反而嗔心更大，经常容易发大脾气。可是，一发大脾气之后呢，曾经有过的禅位啊，再入座以后，怎么得都得不到，怎么得都得不到，就发觉啊，哎呀，这过程的障碍真的不得不要学习，你不知道会发生哪些问题。你硬去 我要得到什么结果，用有所得的心一股脑就照着这个你以为的方法就下手，你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哈，你才知道后悔。所以等一下就会看修学禅定，我们还不讲萨摩地，要从哪里先下手，要走一条不后悔的路，如果这条路注定会后悔，细后为什么你要走一条后悔的路，因为你事前没有搞清楚，那有精教在那里你不搞清楚嘛，对不对，叫你读书也不肯精进嘛，碰到一点文字上的障碍呢就不想读了，就不想读了，读了一两次啊，哇呀哇呀，春天万龙灾啊，啊，这是哦，我们哦这种生死凡夫常常见到的习气，常常见到的习气。你纵使已经会了之后，还是反复怎么样？失则休息，无间因重作义。无间就是不怀疑、不间断，只要你受用，这条路就可以继续走下去，然后继续不间断，然后呢，不要夹杂他的法。另外那些不相应的法，就一直不断的一直损，一直损，损到后来就可以一门深入。所以呢经上就讲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自然呢、啊、拨云见日。并不是说你带一大堆就 OK 了。那我当然啊，因为墨学报告的跟各位一起共修的经典呢都属于大经大论。所以我实在很可。像今天有师姐就扛了那个拖车来。真的这些经教齁、哦、真的。如果不懂得善巧的话，你就必须要后半生，如果你真的很有善根又很欢喜，常常都要跟这个 跟一堆大经大论，跟这样到处跑，跟到跟刚刚那休息没有什么境界了，肩膀背得重重，背得重重，所以要赶快去整理东西，然后呢找到自己受用的东西，方便快一点自己一门深入，这才是我们要修抉择的智慧，为什么要学论学阿毗昙的理由。不然呢如果我们的慧根好一点的话呢，直接从经下手就好了。可是问题是经不明了，我们读了经之后呢又要去读一堆的注解，那注解呢经已经很难读了，注解往往就更难读。所以我跟应顺导师的经验建议都一样，我认为读经先读原点就好，不要那么快去读注解。那么为了要入经的境界，要先学论，因为论是过去那些有修有证的大德们他们集结在一起共同去思维，各提各的看法，然后互相去较量啊，较量，然后呢安排出在佛经里面所讲的结果之后去抉择到次第。如果阿毗昙的学习风气不能够恢复的话，道次第的注重就没办法恢复，没有道次第的话，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学习没有传承，现在呢都是入佛学院得到的都是一堆解释法相解释，根本不可能得到道次第，很难得到道次第，得到道次第还是要回去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入门师父啊，他愿意花功夫一直不断的看你的状态，然后呢在什么状态的时候呢给你什么样的病方去调整你的问题，这样才有办法入唐奥，否则呢永远在知见上修，多闻而已，多闻呢、啊、也是二十难之一啊，还不讲八难，八难是四字偏冲，二十难之一就包括多闻。多闻并不是好事儿，我们不能一直不断的听课，因为听课呢会一种法喜，我们就用一种法喜呢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满足于短暂的止痛。所以我们经常讲有些时候听经啊是在参加病友俱乐部，那种生病啊，我们也知道生病很苦，所以来这边呢看哦又对得很精进哦，环境气氛很清净哦，然后又清净感染一下啊，回去啊又是生死凡夫一个，然后当生轮回好几次，那没办法真的下手。其实下手术在哪里？下手术就是从闻，可是我们没有学到闻法的智慧，我们也没有办法学到施则力，也没办法学到修习力，所以呢妙老替我们抉择从修所成地下手非常重要。那么去年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呢，这个妙老在这个清凉寺讲修所成地，他用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讲修所成地， 可以说是比他当时第一次在法云寺开讲修筑神地讲的还要详细，而且那个全程呢都有拍录影带。我很高兴的听到说录影带啊，现在听说在卫视，佛教卫视，哎，佛教卫视啊，我家的有线电视是没有这一台了，不晓得你们家的有没有，自己找找看。每天早上几点钟？
九点到十点钟
啊，九点到十点钟，因为他的袋子呢，就是每次一个小时。他后半段的那个问答大概就没有录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在那个录音带里面会出现啊，那各位可以去听。那么那个录音带这边也有流通啊，所以如果各位觉得你们时间有，你们可以去看佛教卫视，依着那个时间自己去听。那把修筑神地呢怎么样修行整个的梗概呢能够掌握了之后，那么你再回头过来啊，再去从一品一品这样子去读，你自己反复的这样修学呢是可以收到益处的啊，收到益处的。所以如果文思修这三会得不到善巧，其实我们听经多年呢也不见得得到利益。我真的觉得要入佛法之门，快快的要把文思修三会掌握，要把戒定慧三学排出功课啊，随时随地要去思维三皈依，将我们的身与意透过三皈转成清净，更要发出成佛的大志愿。不要怕说人家问你学佛干嘛，我就讲我要成佛，为什么我不敢讲我要成佛啊？成佛是一个究竟的目标嘛，你为什么不敢说呢啊？所以你看呢、哦，这个六祖慧能，很多人喜欢读六祖坛经，可是为什么不去效法六祖慧能的那种气魄，他到了五祖那边为求做佛不求其他，是不是这样子？玄奘法师也是以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去就说要我要少荣佛种，对不对？续佛慧命，气魄大并不代表你今生就可以有那种成就，可是我们知道那就是究竟的目标，那就是一种无止境不疲不厌的一条修学路，心能够发了起来才不会在中途而废，才不会以少为主。所以我上次跟各位报告过那四门清净的相，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么先把这个根本搞清楚了之后呢，那剩下的就是帮助我们呢填充法相，填充修学的必要的知识，找到善巧的一些方便，然后再去得到善巧，得到方便，然后呢资粮觉得够了以后，那么硕硕的就去参加佛七啦、禅七呢，在那些家行的道场得一点正念，那么碰到善知识跟我们的经验去印证一下，回过头来修正，继续在修学，修学什么？施舍力、修习力，硕硕再去增上，找到个机会再去加行，反复这样正念了以后，你就有机会哪一天搞不好道心发起来出家了。就像这个礼拜一我去参加一个学长的剃度典礼，剃度完之后隔天他就圆顶，圆顶的时候呢，师父就用一把戒尺哈，很简单，在头上画三刀，讲的还是什么三句境界，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啊。佛法真正叫干单，真正叫你干单，你啊出家也是为了这三件事，就是这三件事。所以呢，真的，我真的觉得学佛很简单，但是目的要搞清楚，目的要搞清楚，重点要把握，然后真正按照这个次第，剩下来只有精进加行而已，别无他路啊，别无他路。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以听闻佛法为乐而已啊，希望这个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佛教，所有的佛教徒呢，真的能够学习到佛法不共于其他宗教，不共于其他包括心理学在内，包括现在很多的所谓讲究潜能啦、心灵啦、那些修学之路的那套方法，那毕竟都是存着一个我的观念在做这一些的方便，我觉得那个都毕竟不究竟，与其这么闯荡生生世世这种退转道，真的不如啊在佛法当中呢安身立命。所以止观就是安顿身心，身心能够远离出众，我们就发现自己在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当中能够走上一条无悔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关键，所以在他的论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了。好，我想啊，我们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都会抉择啊三摩西多利来说，如果各位有辟心机的话呢，各位只要带第一册
啊，带第一册。那么如果你们只有论本文的话，也可以带论本文的第一册。只要找到三摩提多第，三摩提多第在哪一卷呢？在第十一卷，在第十一卷，从十一卷到第十三卷，啊，所以各位只要把这几卷带来，我们的多半的内容呢都在十一卷里面，都在十一卷里面，所以各位只要把十一卷带来，啊，那这两次应该都 OK。所以下一次我们是讲三摩提多第里面的五概，啊，我已经预告了要讲五概，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两次的内容。那我们首次呢就慢一点，啊。我们一起呢来共同读一下卷十一的开始，因为我的版本是旧的哈，所以你们翻开到页数，照我过去的经验应该跟我差两页，你们翻开到348还是349 347是吧？ OK， 那是对的哈，请各位翻开到披寻记的347页。如果你们拿的是论本文的话，你们自己找到卷十一第一页。好，我们先引导各位哈，我不是在消文，但是先要能够学会读这本书啊。那这本书的结构啊，那个文体很一致，非常一致，所以其实原则上你只要会读一卷呢，那么100卷其实文体都差不多。啊，都是这样的结构。各位先学会读它的结构，结构搞清楚之后呢，很多的文意啊，各位听着妙老的这个录音带，其实就可以自己去用功了。好，我们翻开到347页。好，还在拆书的哈，继续。我们看一下这边哈。首先看到卷十一，对不对？弥勒菩萨说第二行，然后本地分中三摩悉多地第六之一。你只要看到六之一，表示有之二之三，不知道之多少，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说要有目录的理由？好，为什么我有玩目录的理由？如果你们有这个金陵科经书的版本的话呢，你们就可以翻开到这个目录。当然看目录的时候呢，首先既然这是第六，那表示前面有几地啊？五地。哪五地呢？哪五地呢？第一，这个是五十声相应地。什么叫五十声相应地？五十声相应地就是说，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只有眼能见，耳能听，只有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比较灵光，可是呢对这些境界呢一概不明了。为什么？一根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呢我们的第一地啊，学习的第一地一定都是五识声相应地。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就像小孩子一样哈，眼睛看得到了他觉得有，你只要把它盖起来他找也不会找，等到他开始会去找被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呢，表示他的一根啊开始慢慢成熟了，开始会去思维，开始会去推论，可是呢那也是一场人生误会的开始。所以呢接着就谈第二地，叫做异地。异地就开始不相信也不依赖五识所相应的一切境界。五识相应的境界就是限量也是性境，各位如果熟悉唯识的话都知道，我们本来是清净的。为什么清净？因为五识相应都是清净，没有杂染。可是慢慢的长大以后，被很多的大人到学校里面学很多的知识，在碰到很多的挫折之后呢，就在异地增长了很多的作用。这些作用无一不是杂染的作用，有三种杂染：生杂染、业杂染、烦恼杂染。我们以后再说，就是异地里面要说的东西。所以异地啊，一片看下去乌压压的，人生甘才可怜。问题就是这么可怜啊，你看我们这一辈子，对不对？小孩子被人家警告啊，你考试只要少一分就打藤条一下，用恐吓长大。到了长大以后呢，就说景气循环哦，现在景气不好哦，努力赚钱哦，积谷防饥哦，养儿防老哦。问题等到老了退休的时候呢，你一辈子积存的钱存在银行保了，养的儿女呢？不是到了外面外地不回来了，连生病也不见得会回来， 对不对？如果不孝的，还会让你去替他擦屁股。你会发觉哦，这细粮说走的哈，都给给了，争一直啊，以为做多做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可是你看看，我们一辈子回顾过去所做的这一切，不都是终将成为烦恼吗？而且烦恼之后不仅能够解决，最后还要通通失去啊！不管是苦是乐，一概都要失去。所以我们一辈子啊，用功课来恐吓长大，用贫穷来恐吓长大，用疾病来恐吓长大，用所有很多困窘跟烦恼的境界来恐吓长大。可是佛法不是用这些烦恼来恐吓我们学佛法的，对不对？学佛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搞清楚，我以后不要再造作这些烦恼。所以呢，于是人开始有一点觉悟了。那么这种觉悟呢，在白法里面称为寻跟视，就开始啊寻寻觅觅，到处找。很多人问他说：“你这辈子的目的是什么？”“快乐。”“我要快乐。”那每个人快乐定义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求要满足，都有很多的计划要去完成啊，乃至于专业的自我实现。好了，就这样寻，寻到后来之后呢，差不多了就熬。比如说你进了大学之后呢 ，University 就叫由你玩四年。那玩了四年，反正我玩到四年满了，我就自动得到文凭嘛，那叫试。你只要寻入门了以后呢，就等，单顾为外，等到了也不过只有一张纸。那个文凭，那个文凭能够让你干什么？能够让你一个月，去拿到一个起薪，大概3万块钱，啊，要不然就是能够让你变成一个研究所要缴交的证件之一，就继续再去寻，寻之后的再继续玩它5年，得到硕士。其他的阶梯都一样，所以你看哦，进入了有寻有视地，无寻为视地，乃至于无寻无视地，不管。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呢？我们开始以为我可以找到我的幸福，我可以找到我的快乐。找到之后呢，在门等久的总是我的嘛，所以我们从寻视心下手。可是当顾也没法度啊，当顾也老了以后呢，我只能够待在一个机构，然后呢求什么安定，求安定。于是呢，无寻为事，再也不往外寻了，就在那边等等什么，等退休。然后退休以后呢，等死。不然就等生病，对不对？我讲的过分一点就是这样的，那就叫做无寻为事。好，无寻为事之后呢，哎呀，尽心嘛啦，一切所求都无所谓啦。你纵使把它通通放弃了以后呢，要不然有人发疯了，对不对？要不然有人隐居了，要不然有人流浪街头了。其实流浪街头的很多游民并不是没有学历哦，并不是曾经没有工作哦，可是呢，他就是年轻气盛，一时赌气，想得不太长远，最后呢，放弃这一切，入了无寻无师地。我再也不去追求了，我也没什么等待了。那怎么样？你以为就这样无为了吗？你以为这种就叫无为贤道人吗？所以你看啊，在这三谛当中，于其师论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一堆不如理作义。只要用生灭的心去思维一切，去追求一切，以为我造作什么就可以圆满我的需求，圆满我的计划，圆满我的渴望。所有以为可以圆满的事情，毕竟在世间法当中都是什么有漏，流漏的。你拿了一个东西去盛这些东西，不是你的钵里面有毒，要不然就是漏，要不然你的碗就是盖着。就用三种方法去接受这些东西。最后呢，这些东西只是招苦而已，只是招苦而已。所以了解了苦地是这样的事实之后呢，我就想说有没有这一个之外的东西。于是入了三摩悉陀地，弥勒菩萨就告诉我们说放下。三摩悉陀地讲白了就是放下，把前面的一切不如理作业全部看破放下。什么叫三摩悉陀地？开始破题说，三摩悉陀地就叫做等引，就要等引。等引有两种解释。不过呢，默许读过两种解释之后呢，我觉得一般流行的第二种解释比较有道理。因为呢，如果说等引地 是能够得定之后所发出来的诸多功德，那只有圣人可以，对不对？我们甚至凡夫得不到三摩悉陀地，所以三摩悉陀地要摆在有形有识三地之后啊，它一定是让我们生死凡夫可以这个地方刹那知道，我再怎么样去用一根去思维、去推量、去计较，乃至于去追寻，乃至于去等待，毕竟都遭苦而已。所以我发现这一切的造作都是什么？都是有漏的。当我刹那一念发现这些都是有漏的以后，我就入了一种所谓平等心的境界。什么叫平等心的境界？等一下再说。你入了平等心的境界之后呢，你发觉心放平等以后，你只要过一种佛法教我们的一种摄持身心，在一种平等的状态底下，那它就会引生很多的好处，那个好处称为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当中呢，大概有四大类。净律，净律就是代表四净律，八解脱，种种等持就是所谓的三摩地，以及种种等智，这些都是修行人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那么这个样子呢，经过它的性质属性的分类，可以分为这四种。而这四种都是怎么生的呢？都是等引所生。那什么叫等引？披荆记里面我抉择出来的话，它是在得定地以前，入定地以前。什么叫定地？这四个都叫定地。你入定地以前呢，所有的加行称之为等。为什么称之为等？我们回到唯识的白法名门论。白法名门论里面有善心所十一门，善心所十一门当中呢，最后两门就是行舍跟不害啊，行舍跟不害。好，那么什么叫做行舍，什么叫不害，等一下就会看到它的位置。那么乃至于呢，在我们所谓的五鼻涕心所当中呢，有所谓的定，有所谓的慧。在白法里面讲的五片行五别境心所当中的定，那是指散心定说的。什么叫做定？在白法名门论的定义是说，令心专注一境。然后呢，这个作用能够为一切的智所依，智慧啊，会依于专注一境之后呢，能够专精之为审证观察，能够得了智慧。至于那是什么，我们先姑且不谈。就表示说，我们在我们的散心这个生死凡夫的状态底下，就可以因为专注得定，由得定而能够去对一些事情呢，能够怎么样令它圆满，对不对？我们发现一切世间法的成功，如果有成功可言的话，那一定怎么样要专注，对不对？专注到究竟圆满以后呢，就会得到什么？嘿，甜的果的味道，是不是这样子？世间法甜的味道，就是果成就的圆满的味道。连世间法都有这样的定，这样的慧，何况出世间法？所以出世间法要能够成功，也一定要在修诸禅定当中呢，能够继续修慧，而能够断烦恼，安住身心，对不对？能够出了三界，能够拂灭跟三界相应的一切心跟心所。所以呢，定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要入定之前，有许多的加行的方法。以修守神力来讲，就要修两种六善巧。这边我就不多说话，我把后面拉出来讲。哪两种善巧？一个是奢摩他的善巧。你修奢摩他有哪六种善巧？奢摩他就是修止啊，修止。修止的善巧有六门：止、举、舍、入、住、出。什么叫做止？止就是你心态调举了，我就要让它 stop， 对不对？那么什么叫举？你心态昏沉了，黑暗了，你就要让它怎么样 up， 让它怎么样嗨起来，让它怎么提起来，有精神。什么叫做舍？如果你现在不昏沉也不调举了，以后你就要怎么样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等，叫做平等念。舍有三种形象。第一种形象就是平等念，你的这个 随时的念头都能够在很平衡的状态底下，不会不平等，因为一不平等我们心就会苦。所以佛法里面对苦怎么定义？四大不平等相为苦之所依啊。所以你只要让四大乃至于身心都能够处在一种平等的状态，我们对世间的一切的认识心心所也都能够处在平等的状态，就像车子往前走，两边的轮子都要怎么样一起转，如果左边不转右边转，你就会原地怎么样向左转，右边不动左边转，你就会原地向右转，这就是轮回。为了不轮回的缘故呢，那怎么样就要出离三界，要出离就要往前进嘛，要往前进一定要左右两个轮都要怎么样一起运转，所以呢你要保持平等。然后呢舍的第二个相是什么？正直。正直的意思就是说，保持正的意思就是说朝你的方向走谓之正，只要偏离你的目标就谓之不正。然后呢既然针对你的目标，你就要直直以往，直就是不下车不退转不后退的意思，你就正直一直到哪里？一直到你根本没有其他的考虑了，一心就这样子住于这一个目标里面精进加行，这叫做无功用行。你其他的杂念通通放下，跟念佛一样，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真的修任何法门最后都要入于这三个部，这三个部就叫做无功用住，不需要特别去作意，不需要有半点勉强，你就会自然上路，剩下的就保持这个什么动能，一直保持往前走就对了。你要甘于那种孤独，甘于那种单纯，甘于那种简单，要随时随地用空无相无作三昧来考量自己的心，不要在那边胡乱造作，少一分造作少造业就少烦恼，因为杂染就三种来源，无端生、无端造业以及无端烦恼，这三种都会造成新的杂染，少做这三件事情心就容易清净，清净的本性就容易显发出来，道理很简单。所以那些法相都不是名词，每一个法相在佛法里面都是动词，就是要照那样去做的。所以各位要习惯把所有过去我们所学习的佛法里面的名词全部加以动词化，懂我意思吗？全部把它动词化，就是拿它照那个法门那样子去观察，观察不是让一切的世间的法相变成我们那个样子，而是观察它本来就是法相所说的那个样子。因为如果我们又升起一个心要令一切法顺从我的意变成什么什么样子，依我们现在的能力呢迟早共辜的，对不对？这就是有所得的心，用有所得的心呢去想要改变境界，拱一下那种佛法说啊，除境不除心的这种是愚痴人，佛法的修道人要除心不除境，调心就是学佛，观心就是学佛的开始。你这个心的造作假定管不住的话，一切境界你不可能改变到完全符合你的意思。所以三摩揭谛就是告诉你要修这三种三昧，把一切的造作放下来。所以三摩揭谛为什么我说放下，因为第一个等的意思就是放下的意思，我们不要讲什么了，就讲它很世俗的意思，就都妈的是不是要暂停一下，停下什么？停下世间有漏的造作，对不对？等一下，思维一下，三思而后行，我人生已经过大半了，错错错，烦恼遭苦到现在，难道我还要继续这样造作下去吗？如果狂心能够在这一等念情况底下暂时歇住，对不对？歇即菩提，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等的意思有很多种思维方式，各位可以去想象，这就是一切的资粮道乃至于加行道，你所修学的这一切，这些当中呢，在色摩他的善巧就是直居舍入住出，怎么样入禅，怎么样住禅，怎么样出禅，怎么样出禅，都要能够烁烁修习。所以其实呢，根据墨学读修守神地的说法，他比较鼓励你什么？比较鼓励 你开始初期修三摩地，做的时间要短，先要练习它的善巧，然后呢，硕入硕出，多修多习，多多休息，不是在那里困啊。多修是要经常注意有什么地方要修正，多习是要不疲不厌的多去练习，不是一次就够了，还要多多休息，也就是不断的休息休息再休息，不是休困啊，修正练习，不断的修正练习，这就是得三摩地的方法啊。练习什么？练习入禅、住禅、出禅，然后去观察所有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障碍，障碍之后呢，出了定之后呢，去再继续看书，找到方法，再来练习入住出。太散乱了，太掉举了，止，学习止的善巧；太沉默了以后呢，练习举的善巧。如果不掉不沉，你就保持舍的状态，舍就是这个平等的状态。平等状态之后呢，看它能够保持多久，继续让它保持，保持到够久之后呢，不必特别注意，你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根据十三波罗蜜说，这个禅相就是得遇到地欲界定的相。欲界定的相就是你调身调息，调身调息调心这三种都 OK 圆满以后，你能够有时间的话，你想做多久就能够做多久。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只是静静的，只是静静的啊，只是静静的，能够不想起坐，不会说哎呀不都要啊了哈，今晚大概差不多爱讲暗等啊，所以我就初定来吃一下晚餐，不会。因为这个时候欲界定，你身心消耗体力不多，你其实不会这么觉得饿的，有经验的人就知道。所以呢，其实你这个时候要修的是什么？就是要修离欲，修我过去习惯身心所依赖的一切长养四大的习惯，看看能不能慢慢薄，能不能慢慢薄。可是这个不是永远都这么做，哪天终有一天会断食饿死，对不对？啊，那也不是善巧哈，绝对不是善巧，而是跟我们讲，我们发现在禅位当中，就算只是欲界定哦，你就可以开始啊，对要吃多，对要睡多啊，对要去得很多的这个欢快乐的经验，你不再贪念那么多的过去所追求的快乐，那快乐纵使没有完全都匮乏，你还是怎么样喜滋滋的能够安住身心。当你发觉你入定出定，你就能够喜滋滋的把身心安住住了，你会发觉其实我花用真的不多耶，花用不多，我要去那么多的储蓄干什么，对不对？我要去做很多干什么？我有很多过去定的计划，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就会重新修正。于是呢，就在资粮位当中呢，又去修集很多的资粮，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不是不去吃饭，不是不去睡觉，不是不去跟别人社交来往，而是呢，有也好，没有也好，应缘清净心跟一切法相应。当你能够慢慢在欲界得到清净以后，你就发觉你在入座以后，你就会得到味道地定，禅相就会出来。可是从开始散心位到欲界定，乃至到味道地定，更以后到出禅以上，都是在修什么？等。什么叫等？平等心。然后呢，成佛的目标不变，保持住，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不要退转。直的意思也有不退转的味道，乃至于到最后不必用特别的勉强。可是呢，虽然这么说，一开始入修绝对要刻意，绝对要勉强自己去这样做，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习惯，对这样子的次第我们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过去习惯的粗重慢慢转薄，由熟处转生，而把这个死观的善巧呢，慢慢的怎么样，由生处转熟，用这种行为习惯的替代，慢慢把我们的生烦恼的习气改变掉。如果我们在入禅以前没有办法改变掉这些习气，骗笑的啦，不可能得禅的啦。所以呢，得禅的善巧一定在这个之前有好长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都在修加行道，就在资粮道修满之后呢，硕硕去练习。所以资粮道跟加行道不是先修资粮再修加行，资粮道跟加行道呢其实是并行的， 并行的，边修己之良，边去加行。加行就是等于身心去做实验的意思，硕硕去拿身心去实验你所修学的方法。所以正确的方法呢，就是不要太长，定不要太长，慧也不要，观也不要太长，就是定修定修观，修定修观，修止修观，就这样子不断的交叉，硕入硕出，然后呢再对治我们的沉跟掉的障碍，就修六种三巧。